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8月16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蔡英文会晤美国国会代表团，重申维护台海稳定现状决心。美参议员马基率团访台，中共加码启动实弹军演，
要打破因为上一次军事演习，中国解放军在军事外交层面双重封锁台湾的这种印象，也是作为美国后续对台军售和军舰穿越台湾的一种政治上的先测试，所以这是有规划的。
中共奉非传统的将台湾封锁和隔离战略为上策。
They're going to do missile shots into the open ocean. They're going to do naval activity off Taiwan's ports. I think the carriers are going to be more active.
他说，他们将向公海发射导弹，并将在台湾港口外进行各种军事活动。
岸田文雄首相称，日本绝不会再发动战争。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台湾总统蔡英文会晤美国国会代表团，重申维护台海稳定现状决心。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一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威胁了国际秩序，而中国在台湾周边海域进行长时间的军演，也严重干扰区域稳定和平，但台湾持续向国际社会表达致力维护台海稳定现状的决心。蔡英文是在台北的总统府会晤来访的又一个美国国会代表团时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凸显威权国家对世界秩序所带来的威胁，中国目前在台湾周边海域进行长时间军演，也严重干扰区域的稳定和平。蔡英文说，台湾不但和国际各方盟友密切合作，严密控制周边所有军事动态，亦持续向国际社会表达台湾致力维护台海稳定现状的决心。由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埃德·马基率领的这个美国国会代表团，搭乘美国空军一架 C-40C 行政专机，星期天傍晚抵达台北松山机场，并在历时大约24小时的访问中，分别会晤了总统蔡英文、外长吴钊燮和立法院外交和国防委员会的立委。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不到2周后，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埃德·马基于8月14号率跨党派参众议员代表团抵达台北，并于15号拜会台湾总统蔡英文。此举引发中国解放军的军演报复，随即在台湾周边的海空域组织多军兵种联合战备警巡。面对中共企图打造的两岸新常态，专家表示，美国持续派团访台，意在试探中共，并沙盘推演未来可能演变的区域局势。美国之音金谷发自台北的报道，由陆洋编辑播报。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埃德·马基8月14号率领跨党派国会代表团访台，其他4位访台成员包括民主党籍加州众议员约翰·加拉门迪和艾伦·洛文索尔，民主党籍弗吉尼亚州众议员唐·拜尔，以及共和党籍美属萨摩亚众议员拉德瓦根。代表团于8月15号一天内拜会台湾总统蔡英文和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双方讨论美台关系、区域安全、贸易与投资、全球供应链、气候变迁以及其他利益相关的议题。对于这一次访台行程，中国国防部于15号通过声明宣布，解放军已经在台湾周边展开新一轮军事演习。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于15号表示，美国国会参议员马基等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充分暴露出美是台湾和平稳定搅局者和破坏者的真实面目。吴谦接着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在台岛周边海空域组织多军兵种联合战备警巡和实战化演练，就是对美台勾连挑衅的坚决回击和严正震慑。中国人民解放军持续练兵备战，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粉碎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图谋。台湾国防部公布，截至8月15号17时止，台湾军方侦获解放军军机30架次，其中15架次逾越海峡中线，以及中国军舰5艘次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中共对访台的美国代表团反应越来越激烈，对此，台湾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台近来频繁互动，不管是美国议员访台、美国宣布对台军售，北京虽然次次抗议，但规模仍不算太大。直到八月初，佩洛西议长访台才升高至环台封锁军演的激烈程度，并以此为借口，企图打造两岸新常态，以改变台海现状。杨永明认为，此次马基参议员率领的国会代表团是华盛顿特意安排而来的，目的在制衡中共所制造的台海新现状。杨永明说，
第一个是透过5个议员来表达美台政治交往跟互动的持续不变，第二个是要打破因为上一次军事演习中国解放军在军事外交层面双重封锁台湾的这种印象，第三个也是作为美国后续对台军售和军舰穿越台湾的一种政治上的先测试，所以这是有规划的。
针对中共对台的军事恫吓，美国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日前预告，美军近期将穿越台海，也会强化和台湾的经贸关系，推动美台之间新的贸易谈判路线图。据美国《纽约时报》引述华府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计划主任葛莱仪的话报道，此代表团的访问应是数月前就规划好的，代表美国国会议员对台表示支持。他还透露，预计另一个国会代表团将在月底前访台。位于美国德州的山姆休斯敦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礼中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则分析，佩洛西议长访台短短不到两周内，亚太紧张局势骤增，军事对峙也升温，中共更于8月10号发表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加强对台文攻武吓。他认为，此次美国参众议员访问团的成员向来关注经济与环保，包括美台经贸，因此政治意味并不算浓厚。他说，美方可能会借由这一访问团试水温，若中共对一般的美台交流还是反应强烈，美方可能得另有盘算。翁礼中说，
如果台美的正常交流也会引起中方的大动作的反应，甚至在军事上面的反制，美方就会有更有立场强调，我们在正常的交流之下你也做出这么大的反应，那么美国也比较有合理性去对中国进行更进一步的谴责，或者对于台湾给予更强烈的支持。所以这背后的意义恐怕是除了表面上的这个交流之外，背后也带着试探，这个试探意义会影响的是中美之后的交锋，完全现在是美方做球，中方接招，看看中方怎么回应，美方再来相对应的做出它中美之间冲突的布局。
根据台湾总统府发布的新闻稿，马基参议员自担任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以来，便积极推动对台湾友好的议案，包括在本届国会提出台湾安心法案，推动美国国民兵与台湾建立伙伴计划，及授权拨款支应台美跨国合作训练计划、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等。声明称，他于1979年担任美国联邦众议员时曾投票支持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国会少数曾参与台湾关系法立法且仍在任的国会议员。马基出任参议员之后， 也加入两党联合组成的参议院台湾联机，致力改善美台关系。马基参议员15号拜会蔡英文之后表示，虽是第一次访台，但是从对台湾关系法投下赞成票的40年以来，他对台美关系的支持只有更加坚定。马基参议员透过声明表示，台湾是民主、人权及言论自由的重要灯塔，但为了捍卫这些普世价值，每天都受到威胁。另外，马基也表示，在全球的科技及制造业，尤其是半导体产业，台湾是领头羊。当台湾的专业及领导作为能够在世界上受到瞩目，全世界都能够因此受益。对此，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的翁礼中表示，美台互动近两年特别频繁，主因是新冠疫情之后，美方清楚地看见台湾在半导体全球产业链的布局上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美方担心台湾供应链如果因为战事中断，对全球经济复苏的重击恐怕会远远超过新冠疫情，因此美方重新思索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确保芯片不会断裂。翁礼中说，
对台湾来说，怎么样在跟美国的交流当中，刚好借由现在的中美冲突，刚好借由美国对于台湾的支持可能更大，或许可以说服更多的美国国会议员真的去愿意为台湾开启更大的大门，这是台湾的期待。那台美之间的更紧密的连结会对中国大陆造成更大的这个压力，毫无疑问，因为中方一直都希望美国跟台湾保持相对应的距离，可是挡不住的问题是现在的全球科技的快速的发展，包括了中国大陆也很需要台湾的晶片产业，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中美的竞争恐怕会越来越白热化，而且是针对科技贸易上面的竞争更加的白热化。
翁礼中说，美国代表团访台之后，各界透过中共的军演反制措施看清其策略是围堵和封锁台湾，台湾未来如何破解将是其必须思考的重点，尤其在最令人忧心的能源问题上，台湾必须化解内部的纷争，找到共识，不管是要继续依赖进口能源或是重启核能发电，都必须慎重考虑，而且刻不容缓。台湾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则表示，在中共试图打造台海新常态的角力中，美国不会缺席，但是台湾应该思考如何在两强中趋吉避凶。杨永明说，
这一次其实不是只有军事的活动，还有经济上的制裁。等待二十大对台议题的整体战略方案如果出炉的时候，应该会更加的明确。在这个之前 ，ECFA 是不是能够延续，这也都是个问题。所以台湾要面对的不是作为在中美对抗的棋子，而是要懂得怎么样真正的维持台海和平和台湾发展。毕竟，这不是单纯的喊大声或喊民主自由，我们就可以防护罩上身，就什么都不怕了。不是这样子的国际现实，也不是这样子的。
位于台北的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李正修则说，下半年的政治大戏是习近平于二十大上寻求第三任期，因此在那之前，两岸或美中关系最好不要出现任何变化。因此，美国佩洛西议长以及马基代表团近期陆续访台带来的变数比较大。他认为，中共一连串的军演是习近平讨好解放军之举，以便让鹰派有发泄的管道，也是为了他个人的接班和巩固权势着想。不过，李正修呼吁北京所谓的两岸新常态，台湾绝不能坐视。他说，两岸至少要有最低限度的对话，若中共连主张两岸对话的人都要打压与矮化，并意图消灭中华民国，那未来两岸恐怕只能走向对撞意图。李正修告诉美国之音，
如果中国大陆真的有心致力于两岸的关系和平稳定的话，他应该好好的来认识台湾现在的民心在哪里，至少希望在两岸和平、两岸对等的情况之下展开两岸的接触跟谈判。如果中国大陆不愿改变或是不愿去调整他们自己的对台政策立场跟态度的话，我个人对于两岸关系的未来其实是会越来越悲观的。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金谷的报道，由陆阳播报。
美国又一国会代表团访台，惹恼北京，解放军再举行战备警巡和实战化演训。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中国军方宣布星期一再次在台湾周边海空域举行所谓的多军兵种联合战备警巡和实战化演训，以抗议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台之后，又一个美国参众议员代表团访问台湾并会晤台湾总统蔡英文。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曾导致中国军方围绕台湾举行了历时一周的大规模实弹演习，解放军发射的多枚导弹还曾飞越台北的上空。目前由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埃德·马基率领的这个代表团访台事前完全没有透露任何信息，但是代表团落地台湾后，中国军方仍然愤怒地做出了反应。解放军东部战区发言人施以陆军大校星期一表示，东部战区当天在台湾周边海空域组织多军兵种联合战备警巡和实战化演训。施以说，这是针对美台继续玩弄政治把戏，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严正威慑，战区部队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台海地区和平稳定。中国国防部星期一也发表声明，指责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公然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充分暴露出美式台海和平稳定搅局者和破坏者的真实面目。中国国防部的声明说，中国人民解放军继续练兵备战，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粉碎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图谋。解放军东部战区表示，星期一举行的战备警巡和实战化演练主要在台湾海峡附近台湾本岛的澎湖列岛附近海空域举行，而那里则有台湾的一个主要空军基地。东部战区还发布了一段由空中拍摄的澎湖列岛的视频画面。蔡英文总统星期一在会晤马基参议员率领的美国国会代表团时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凸显威权国家对世界秩序所带来的威胁，中国目前在台湾周边海域进行长时间军演也严重干扰区域的稳定和平。蔡英文说，台湾不但和国际各方盟友密切合作，严密掌控周边所有军事动态，亦持续向国际社会表达台湾致力维护台海稳定现状的决心。马基参议员在会晤时表示，我们有道义义务尽一切可能避免不必要的冲突，也许为了避免过度刺激北京，马基率领的代表团这次访台则表现得相当低调，不仅代表团抵达台湾前没有透露任何消息，而且连蔡英文会晤马基一行，台湾也没有按照惯例进行电视直播。直到马基一行星期一傍晚离开台湾之后，台湾的总统府才发布了蔡英文会晤代表团的视频画面。
中共奉非传统的将台湾封锁和隔离的战略为上策，继上星期刚刚结束环绕台湾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之后，中国星期一再次在台湾周边海空域举行所谓的多军兵种联合战备警巡和实战化演训。分析人士称，这一系列演习或彰显中国奉非传统的将台湾封锁和隔离战略为上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中国在最近为期数天的演习中，为台湾划出了六个区域，限制民用船只和飞机进入该地区。虽然这次对台湾的军事行动被普遍认为并不构成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封锁，但是军事观察人士指出，中国欲以低冲突化的封控、隔离等战略方式来达到封锁的效果，最终令台湾不战而溃。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夏威夷联合中心前行动主任卡尔·舒斯特对美国之音说，这是中国第一次演习封锁台湾，但这次并不是派海军舰队拦截船只登船搜查 等等传统意义上的封锁，只是向港口外的海域发射导弹，迫使飞机和船只选择不同的港口改变航线或者是取消航班。但是他说，他说中国虽然并没有用传统的封锁方式，但是却达到了封锁的效果。目前在美国夏威夷太平洋大学任教的舒斯特说，北京的所有演习都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这次演习显示北京更倾向于彰显其封锁台湾的能力，以瓦解台湾的政治意志，而代价高昂的入侵可能是中国的最后手段。他说，从演习的规模和复杂程度来看，中国可能在九个月甚至一年前就开始筹划了，但是只是以佩洛西访问作为借口，今后还会进行非常类似的系列演习。他说
They're going to do missile shots into the open ocean. They're going to do naval activity off Taiwan's ports. I think the carriers are going to be more active.
他说他们将向公海发射导弹，并将在台湾港口外进行各种军事活动。美国以国防事务研究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兰德公司在今年初的一篇研究报告中说，中国甚至不必实施传统意义上的全面封锁，仅将台湾隔离就可以达到与封锁相同的实际效果。封锁可以被解释为战争行为，而隔离则可以是指以和平手段进行干涉。这篇题为《中国强制隔离对台湾的影响》的论文说，与封锁不同的是，隔离的目的并不是完全切断食物和其他重要供应，而是通过控制台湾的空中和海洋空间，以及哪些货物和船只可以进出，来展示事实上的主权。该报告的作者之一布拉德利·马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大规模入侵代价高昂且充满风险，而隔离颇具异曲同工之妙。他说，
The military exercises simply show that they've got the capability to do a lot to include that kind of operation. And they're
他说，我认为这些演习所展示的正是我们一直指出的中国显然有能力采取的那种军事行动。这位前美军军官说，中国的演习并不出乎他们的意料，但是绝对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显然非常热衷于封锁台湾，而很可能是他们在有意实施的这种战略，而隔离与此密切相关。由马丁主笔的这篇研究报告还说，中国或可采用类似美国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的隔离模式，试图将冲突升级的责任推给美国。但是由于中国不将台湾视为主权国家，因此封锁对中国来说不是正确的术语。在中国国防部最近一系列声明中，都将围岛演习称之为封控。兰德公司的马丁对美国之音说，隔离的优势在于它可以在不破坏台湾基础设施的情况下令台湾就范。他说，他说他们真正想做的就是甚至不开一枪就扼杀台湾经济。尽管中国最近演习的核心无疑是封台，但是与此同时，军方似乎也并未放松可能会是代价高昂的攻台的演练。中国军方在星期三发布的一则消息说，最近海军陆战队的一场实兵对抗演习也在悄然打响，演习的科目包括重型装甲分队实施抢滩登陆。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帕斯丁说，目前很难说中共的意图到底是什么。这位美国前空军准将在回复美国之音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武力犯台什么时候都有可能发生。他说，他们在自己的时间表上运作，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这个时间表是怎么回事。美国之音记者孙成报道。
岸田文雄称日本绝不会再发动战争。日本纪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77周年，首相岸田文雄保证日本绝不会再发动战争。他的内阁官员们参拜了常常引起争议的靖国神社，但称纪念先人为国捐躯是后人应该做的事。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岸田文雄星期一在一次日本天皇也出席的活动中说，我们永远不会重复战争的恐怖，我将继续执行这项诺言。他还说，在一个冲突不断的世界中，日本是推进和平的领导者。岸田文雄没有参拜供奉着250万日本战死官兵牌位的靖国神社，其中包括14名被二战后远东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二战甲级战犯。不过他向靖国神社呈送了祭祀费。观察人士们说，岸田文雄一方面寻求避免刺激中国、韩国等邻国，另一方面需要博得执政的自民党中的一些右翼人士的赞同。中国和韩国一贯反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并视靖国神社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招魂社。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星期一说，日本必须正确认识和深刻反省过去的侵略史，与军国主义彻底划清界限，才能真正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才能切实以负责任态度面向未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中方已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方表达严正立场。星期六，新任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仁亲自参拜了靖国神社，他也发誓不会让日本再发生战争惨剧，并将进一步发展和平国家之路。但是他说，战后日本的繁荣是建立在先人牺牲基础之上的。日本官方长官松野博一星期一说，在任何国家向那些为国家献出生命的人表达敬意是很自然的事情，日本会继续谋求与中国、韩国等邻国的关系。美国是二战中打败日本的关键力量，并为此付出沉重代价，战后美日成为坚定的同盟。至今驻日美军星期一在一份推文中说，今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日本结束77周年纪念日，我们缅怀所有战争亡灵，并祝愿世界和平。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一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缅甸军方密审昂山素季，加判6年，军政府扩大镇压。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缅甸军方指定的特别法庭星期一秘密审判了原缅甸民主运动领导人昂山素季。消息人士透露说，该特别法庭以贪腐为由判决昂山素季6年监禁。此外，昂山素季还面临多项指控，从贪腐到选举舞弊，最高总刑期可达将近190年。昂山素季称这些指控荒唐，并否定了针对他的所有指控。路透社周一无法联系到缅甸军政府发言人邵敏通。此前，缅甸军政府曾表示，昂山素季正在接受独立司法机构的正当法律程序，并且将外国的批评称为干涉。消息人士表示，昂山素季被控滥用杜钦济基金会的经费，该基金会以昂山素季的母亲命名，旨在促进医疗和教育。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昂山素季现年77岁，在过去33年中有17年被关押，大部分时间是软禁在家。据政治犯援助协会指，昂山素季是因反对军事统治而被捕的15000多人之一，其中12000人仍被关押。
各位听众，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